请听百集广播连续剧《东周列国》，根据冯梦龙的《东周列国志》改编。节目策划：向拱民、于春生，艺术顾问：田月华，剧本统筹：于春生、王翔，编剧：王孝平，导演：李健，音乐作曲配乐：贾林，音响效果：张义博，录音合成：王爱义、刘德新，文学编辑：杨雪、邢岩，主题歌作词：天宁，主题歌演唱：杨洪基，剧务：张庆和、文平，监制：向拱民、于春生。请听第十一集，齐襄公谏曰丧命。
妹妹文姜到底还是走了，齐襄公满怀惆怅地返回齐宫，一路上人们与他冷眼相对，再不像过去那样欢呼雀跃，孩子们都在唱着哥哥爱妹妹、妹妹爱哥哥的儿歌。齐襄公不但犯下了第一等的和妹妹文姜乱伦的重罪，而且还派人勒死了妹夫鲁桓公，又让公子彭生当了自己的替罪羊。国内国外对他议论纷纷，为了改变形象，转移内外注意力，他立即找来魏惠公，决定对外用兵，用武力帮助魏惠公重登王位。而周天子听到消息后，却派兵帮助保护魏国，但毕竟还是齐国实力雄厚，终于打败了魏国的军队和周王派来的援兵，为他赢得了名声。这一天，在临淄齐宫中，齐襄公正在兴高采烈地吃着甜瓜，大夫连称来了。
国君，来来，一起吃。这瓜可真甜呐。孟阳
在，
快给连大夫也切一盘。
是。
这次讨伐魏国成功，连大夫你可是出了大力的，所以我要好好的犒劳犒劳你。
臣不敢当。国君，虽然我们这次讨伐魏国和郑国连连取胜了，但诸侯各国多有不服，而且我们还得罪了周天子。臣很担心，一旦天子号令，诸侯响应，将对我们齐国不利呀。
是啊，寡人这几日也正为此事担忧呢。依大夫的看法，应该如何是好啊？
我以为最好是要防范在先，避免被动。比方说葵丘是进入我们齐国的必经要道，应该派重兵去驻守，以防万一。
连大夫，你说的太好了，寡人早就想到这一点，我们君臣真是想到一起去了。葵丘，是啊，守住了葵丘，我们齐国就是后顾无忧了。不过葵丘地处边缘，是个风大沙多的不毛之地，守着葵丘可是个苦差事啊。这样吧，既然你也觉得葵丘是非守不可之地，干脆就麻烦你辛苦一趟。寡人命你为将军，统帅3000兵马先去驻守葵丘。
什么？国君，您是要让微臣带兵去驻守葵丘？
怎么，你有什么意见吗？
不不不，臣不敢。
那就好。这瓜很甜，来，一起吃，不要客气。
请问国君，我们何时启程呢？
当然是越快越好。
那何时换班呢？
怎么，人还没有出发就想着换班了？
啊，国君误会了，葵秋辛苦，臣才更不敢推脱。我自己是无所谓的，但士兵们都有家室，总要有个期限才好啊。
还要有个期限？
微臣绝不是怕吃苦的人，请国君明鉴。
好吧，那就等到明年瓜熟的时候派人去替换你们吧。
谢国君。
连称从宫中出来，径直到后宫去见给齐宣公当妃子的妹妹连氏。他刚刚把经过情形说完，连氏就不可遏制的大笑起来。
妹妹，你烦不烦呀？别笑了。
好极了，平时我输了你不信，今天也让你知道一下对他忠心耿耿的下场。哼，我这个做妃子的平时对他怎么样，恨不得把心都掏出来给他了，结果呢，他一心挂念的是他的妹妹文姜。哼，为了文姜他什么都不管不顾，多大的罪过都敢犯下来，到现在他都不死心。
妹妹你快别说了，这些话要是让他听见了，你还要不要命啊？
你怕什么？哼，哥哥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恨不能亲手就……
你疯了，疯了！
就这样。连称带着士兵们赶往葵丘，在寒风中巡哨，在风沙中野营，过着在都城难以想象的艰难的戍边生活，而齐宣公却在尽情享乐中完全忘记了这些给他提供了安全的士兵们。一年过去了，瓜又熟了，这些历尽艰辛的将士们理齐刀枪，收拾好行装，眼巴巴地望着临淄方向，却看不见一个前来换房的人。连称急得没办法，又怕久拖下去引起军心变化，就派一名老军士给齐宣公送去一车甜瓜，想以此唤起齐宣公的记忆。没想到齐宣公早把换房的事忘到九霄云外去了。将士们非常气愤，纷纷要赶回临淄找昏君算账。连称生怕闹起兵变，一边竭尽全力安抚将士们，一边派人送信给宫中的妹妹连氏，让他帮忙向齐宣公说情，赶快派人来换房。谁知连氏接到信后反而喜出望外，连忙偷偷的去找自己的相好，也就是齐宣公的叔叔公孙无知。
哎呀，你怎么到我这儿来了呀？要是让他知道了，你我就都没命了呀。
胆小的东西，难怪你没有当上国君。
不过我虽然没有当国君的福分，可和国君老婆睡觉的福分却还是有的哟。
你就知道睡觉，就不想当国君？
哎呀，你这话说的可真轻巧，这国君是想当就能当的吗？
现在正有个让你当国君的机会，你看，这是我哥哥派人给我送来的信。
诶，这信不就是让你帮助驻守葵丘的将士说情吗？这哪是什么机会啊？
你怎么这么木？这就是机会，懂不懂？这叫军心不稳，机会来到。告诉你吧，我已经写好回信带给我哥哥了，告诉他齐襄公已经知道守边将士们心怀不满，正准备对他们采取行动。
诶，我怎么没有听说齐侯要采取行动呢？
你真是个木头，我这样说不就是要促使他们早日兵变吗？
那你哥哥他们就肯听你的吗？
这我早就想到了，我知道单说那昏君要对他们下手，他们还不会干这种一旦失败就要灭九族的起兵造反的事，我对他们还有一手呢。
还有哪一手啊？
我告诉我哥哥，你已经参与了。
哎呀，我还不知道呢。你这不是无中生有坑害我吗？
你又想当国君又怕担风险。我告诉我哥哥说已经和你联系好了，因为先君过去就十分宠你这个同母的兄弟，这个君位本来就应该是你的。那昏君上台后根本不记住先君的嘱咐，对你这个叔叔十分怠慢，你也早就心中不满，只要你也参与了，哥哥他们造反也就师出有名了。
你呀你怎么都不跟我说一声，就这么写信对你哥哥说呀？这要是暴露出去，一切就都完了呀。
看把你吓得浑身抖得像筛糠似的。其实一切还不全是由我哥哥他们办，你不过是捡个便宜，不费吹灰之力就当上了国君。说吧，当上国君以后你该怎么感谢我们呢？
这我当上了国君，一切就都听从连称大夫的。还有，我一登位马上就立你为国君夫人，绝不食言。
还算你有良心。好了，我还得去等我哥哥他们的消息，你就多留点心眼儿。注意那昏君的行动吧。
对了，他今天约我去背丘山打猎。
哦，这可是个好机会呀，你赶快答应他。
对，
我马上将这个消息给哥哥他们送去。我看昏君打了这次猎以后就可以永远不再辛苦了。
这就真干吗？
怎么，你不想早一天登上国君的宝座吗？我可是想当国君夫人，想的都快疯了。
连称接到妹妹连氏的消息，带领着守军在葵丘的军队日夜兼程往回赶，而齐襄公带着公孙无知等人在背丘山上纵火打猎。他忽然看见一只野猪从火中窜出，向他的车轮前飞奔而来。他让公孙无知赶快射箭，公孙无知却装作惊恐万状，说那奔来的就是公子彭生。齐襄公立即想到他杀死公子彭生时，公子彭生说变成鬼要向他索命，立时觉得那野猪果真变成了彭生，正在浑身是血的向他奔来索命，他吓得惨叫起来。这时野猪已经冲到面前，驾车的小臣孟阳用身体挡住了野猪，齐襄公因站立不稳，一个跟头从车上栽下来，摔伤了左脚。随从们将齐襄公送到了暂设在背丘山的离宫中，他脚疼得睡不着，伺候他的小臣孟阳可就倒霉了。
国君，你疼得厉害吗？
那是谁？你看那是谁？
国君，这屋里除了你就只有我，没有别人。
胡说，没别人那是什么？
哈，国君，那不过是花和树的影子。
我怎么看起来都是人呢？都是那彭生啊。
国君，这都是你的幻觉，你别再乱想了，还是好好睡觉吧。小臣告退了。
不，你不能走，你就立在这儿，立在寡人的床前。
是，国君，那我就站在这儿。
我脚疼得厉害， 你还是扶我起来走一走吧。
哎，好。哎，坐好，我这就给您穿鞋。国君啊，您先穿上这一只。哎，穿好了。
轻点儿。
哎，怪了。还有一只怎么没有了？
还有一只哪儿去了？
小人不清楚。该不是会不会被那只大野猪给衔走了？
胡说！你竟敢用这种胡话蒙骗寡人！
我
打死你！打死你！
国君，我便拿小陈，您的疼痛能够减轻，你就打吧。
你给我滚！
是好，国君，小陈告退了。国君，
孟阳，
怎么了？
孟阳，我脚受伤了，疼得厉害，心情不好，你不要恨我。
啊，不，
你以身护驾的事，寡人全都记在心上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
小人不敢。
好，去吧，把伤治一治，再回来。
是。
孟阳从齐相公那儿出来，正往自己住的地方走去，忽然从黑暗中伸出一只手臂，一下子扼住了他的脖子。他还来不及喊出一声，就被带到树林里。在火把映照下，他看见许多将士在这儿，连称大呼，威严的走了过来。
是孟阳啊。你给我老实说，昏君在哪儿？他睡熟了没有？
他在床上，还没有睡熟。
宫中还有什么人？
还有公孙无知。
公孙无知早就在我们这儿了。
小陈看见他也进宫的。
杀了你！
别杀我，我可以给你们带路。先把昏君哄睡了。
怎么让我气你呢？
我恨他。真的，你们看我这身上，这儿还有这儿，这都是他打的，我只愿他死。
啊，是这样。好吧，你就给我们带路，事成之后一定会有你的好处。
谢谢将军。
那好吧，事不宜迟，有孟阳接应，更是万无一失了。我们兵分两路，立即下手，一定要抓住昏君。别让他溜了。
孟阳在前面带路，连称和士兵们跟在后面。到宫门口后，他让连称他们等在外面听他的招呼，就先走进宫去，径直来到寝室，直奔床前，使劲摇着睡熟的齐相公。
国君，国君，快醒醒，你快醒醒啊，国君。快醒醒，国君。
孟阳，慌什么？你怎么又回来了？
哎呀，连城，还有那个公孙无知，他们领兵杀来了。
什么？这不可能！我平日待他们不薄。
快走啊，国君，您就快逃走吧。您把外衣脱给我，我来骗他们。您快走啊，国君。
孟阳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
国君，您能记住小陈的一点好处，小陈就更不能忘了您的恩情。您快走啊。
孟阳推开齐仙宫，钻到床上，用平时从来没有盖过的锦被把自己蒙了起来。齐仙宫眼泪汪汪的看着床上的孟阳，一瘸一拐的走向屋门。他还没开门，门已被闯开，他就是这个门口。连城和士兵们冲进来，不由分说的将床上的孟阳砍死了。连城翻过尸体一看，不是齐相公，连忙让士兵们赶快追。到门口时，连城突然看见门槛下面有一只光脚，拉开门一看，正是齐相公，就一把揪了出来。
真是太委屈你了。让你堂堂国君穿着这样一身衣服躲在门后，怎么样？要不要再装扮一下，去会会你的妹妹文江夫人？
连称，寡人一向待你不薄，你为何要弑君犯上？
哼，昏君，你连年用兵，独武殃民， 是不仁，背负之命，疏远公孙无知是不孝，兄妹乱伦，害死其夫是无礼，不念世族，道妻不待是无信。像你这种仁孝礼信皆知的家伙，连做人都不配，还当什么一国之君？我这是替齐国除暴，不是作乱。
可你作为臣子，劝过我没有？支持过我没有？你没有。我用兵的那些谋略都是谁策划的？你又从战争中得到多少好处？你说呀，我是昏君，那你呢？你们呢？你们只不过是公报私仇，就你也得说仁孝礼信。
那好吧，我换一种说法，让你死个明白。我要为鲁桓公报仇，要为妻子的公子彭生讨回公道。
连称说着，猛地挥剑刺去，一下子刺穿了齐襄公的胸膛。齐襄公两只眼睛直愣愣地瞪着前方，慢慢地扑倒在地。齐襄公死了，公孙无知登上国君的宝座，连氏也如愿被封为齐国夫人，连称大夫成了权倾齐国的大臣。可好景不长，齐国的那些大臣们又联合起来设计杀死了连称、连氏和公孙无知，齐国的内乱越演越烈。消息传到齐鲁交界处文姜的住所，美丽的文姜凄然倒地，永远闭上了眼睛。多灾多难的齐国到底会由谁来执掌权柄呢？
三皇五帝下商周，群雄称霸闹春秋，龙争虎万民愁，哦，万民愁。中共王，国君王，路见不便是难酬。说不过